现在这一本姚琴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没有说现菩萨身，但是前面正法华经里面是有现菩萨身的，而前面的妙严菩萨品也有现菩萨身，所以这个现菩萨身呢，当然是随众生的根基，需要现菩萨身的，他就现菩萨身。经文里面或有或无，只是彼此互相隐略啊，隐略总是没有是包含在意义里面，有的是文艺皆具。那么上次讲到比字佛身，比字佛两种呢，就是独觉与圆觉，出现在世间没有佛出现的时候，自己看到世间这个万象的无常变化，例如说秋观黄叶落，春度百花开，看到这种的无常景象，由此而开悟，证到比丘佛国，超出三界，断见思惑，断部分的这个残疾习气啊，那么证到这个比丘佛的果位，那就叫做独觉啊，没有听到十二因缘法，只是独自觉悟，那个叫做独觉。这里包含在第二比丘佛身里面，楞严经是另外分开来独觉圆觉啊。第二种圆觉，圆是十二因缘，听到佛说的十二因缘的法，由此修行而开悟的，那就叫做现圆觉身啊，就是圆觉啊。那么圆觉是听佛说的十二因缘，另外有一部经专门讲十二因缘的啊，就是有一部叫做十二因缘经。这个十二因缘的名目啊，在法华经前面化成一品里面有详细列出来的啊，就是无明缘行，无明是第一，行是第二，行缘事，事是第三，事缘名色，名色是第四，名色缘六肉，六肉第五，六肉缘触，触是第七，触缘受，受是第八，受缘爱，爱是第九，爱缘取，取是第十了那么这是顺着这个次第啊排下来，取缘由，由缘生啊，生缘老死忧悲苦恼。那么如果从老死往上推，推到无明，有十二种啊。那么这个按照这个次序，上次是只讲这个一念中具备十二因缘便于修观，现在这里啊是按照这个三世十二因缘来做简单的说明。例如我们人是过去是种下人的善因，由过去有漏善的这个人的因，那么圈到今生来做人。那么按照这个十二因缘的次序啊，过去世的无明，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八十田中都有这个无明烦恼的种子啦那么修了这个众人的十善那么戒善之类的有漏善法，那么无明缘行，行是造作的意思因为有无明种子升起现行，就会去造作。造作什么呢？例如我们现在人生就是过去是造作了人的业所以无明缘行由过去是一切烦恼这个叫做无明，而烦恼升起现行去造作人的业那么这所造的业啊就叫做行由这个行的牵引，牵引你就因你的第八无碍意识来生在人间，那就是第二行缘事无明缘行是第一段了那么行缘事是第二段了就是由行的因缘而由这个事，这个事就是第八欧莱耶识来投胎的时候那一念， 投胎的那一念呢，那就是叫做是，由过去无明行两支因，那么感到这一生的是名色等的果报。那么这个是就是来投胎了，投胎之后在母胎里面，那么成为这个胎儿啊，就是是缘名色。这个地报呢，是投胎之后在母胎里面，心理作用啊，只有名而已，在母胎里面不会起作用了啊，所以叫做名色。色就是这个胎儿啊。那么在母胎里面的父亲母血合成的这个胎儿，那叫做色。它这个心理作用就是名，有名而已啦，它还不会这个动这个生起作用。是缘名色是投胎之后在母胎里面的慢慢生长的开头啊。名色缘六肉，就是在母胎里面，六肉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男肉一六尘，就是色身相味触法，六根男肉六尘啊，六尘也能肉以六根，引这个六尘的沉静到六根里面来，升起这个六识的分别，所以名色缘六肉，六肉就是六根。那么就在母胎里面呢，慢慢这个眼耳鼻这个六根有生长成就了啊，在母胎里面就六根成就的六肉。六肉缘畜，这个畜是出世以后的事情了啊，胎儿十月满了生下来，一生下来就跟外境接触啊，那么从此之后大概两三岁的时间呢，他只能接触外境啊，他还不懂得受的真意，但是实际上胎儿生出来以后，婴儿也懂得苦乐，他内心也有苦乐的感受，但是那种苦乐的感受啊，那么还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只称它叫做畜，那么畜缘受。受就能接受外境了，能分别外境了。那大致是小孩子啊，到了五六岁的时候，三四岁、五六岁，他能分别外境了。例如说，眼睛看到外面的色，他会欢喜，会憎恶啊。那么耳朵听到声音，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好坏啊，他慢慢会接受这个，接触这个外境。所以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只接受而已，他还不会升起这个真正的爱念啊。实际上这个爱取有啊，是约众生的这个异性的吸引方面讲啊。小孩子实际上四五六岁，他对外面的沉浸也会爱，比如说小孩子三岁小孩，他都晓得爱钱呢，钱给他买的东西吃他都晓得要那么这个爱啊，是不是指这个生死根本的那一念，所以他只说是受，只说受，受缘爱的爱，这是大概人的十三四岁以上十三四岁以上接触到外境他会生爱了，那么这是指异性之间的彼此互相吸引的那一种的念头，叫做受缘爱。爱缘取，这个爱缘取的境界大致是成人了这个人已经十六岁十七八岁以上了，他懂得这个异性的吸引的情况，那么彼此会想要取为烂为己有了，所以爱取有。那么所以取缘有，那么既然能够爱取了，那么他就会升起这个严重的贪爱心，而执为己有那么有他就造业了他就再继续造业，所以有又在原生。那么这个生啊，是后生的事情了所以生老死这两支啊，是后世的两支那么所以这个十二因缘论三世现过去是两支，是因，是无名缘行，无名跟行这两种是过去因，过去世的因是名色六入畜受， 这五支啊是现在五支国，过去二支音，现在五支国，无名行过去是两支音，是名色六入触受，现在五支国，就是现在这一生生在人间啊，接受到外境的五种果报，或苦或乐啊，那么现在五支国，爱、取、有，这三支是现在三支因，现在这一生做人当中又在造因，又在造因啊，对外境生贪爱，爱之就取着，取着以为即有，有业就造成了。有业就造成了，这个有就是等于过去式的行啊。那么因此再遭到来生的果报，所以未来二之国由缘生，这个生是来生再转生的事情了。那么生缘劳死，有生必定有劳死了，当然这一生也有劳死啊，现在是把这个劳死把它编到第三生啊，因为你再转生必定又有劳死，那么这一生有劳死，当然过去生一样是有生有劳死，所以我们众生啊就是这样生老病死，生再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啊，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这就叫做流转门，流转门，众生轮回流转就是由这个原因啊。那么你一直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是由这个原因来啊。因为有无明，根本问题就出在无明，因为有无明，那你一定就会去造业，那就有行，既然造业了，必定就会有四名色六入畜受等啊。所以这就是众生轮回生死的根源。你听到这里必定会想，哎，劳死是从生来的，所以叫做生缘劳死，生是从有来的，所以有缘生，有是从取来的，所以取缘有，取是由爱来的，当然是爱缘取，那么爱是从受来的，所以你会想，哦，那没有错，是受缘爱。那么受从哪里来？受从前面的触来的，所以触缘受。那么这样一直往上推，推到这个是推到是从哪里来的？从行来的，由过去造的行的业，所以现在由这个投胎的这一念是啊。那么行从哪里来啊？行从无明来的。好，到这里你就会再往上追，无明从哪里来啊？想想无明从哪里来啊？唐代宗的时候啊，有南阳慧中国师，当时称他南阳中国师他是参禅开悟有神通的他曾勘验过这个大儿三藏的这个他心中。那个时候唐代宗对于南阳中国是非常崇敬，当时朝中有一个宦官呢，于朝恩，于是这个水里的鱼的那个鱼，姓于的姓，姓于的啊，姓喜哦，不是姓我啊，姓于啊，就水里游的鱼啊，那名字叫做朝恩，恩是恩怨的恩了，恩德的恩了，于朝恩，于朝恩是唐朝唐代宗时代的宦官，就是黄门啊，在朝里面的太监不过他很得势，很有势力那么他的势力啊超过宰相，很厉害那么当时在朝中大家都怕他。那么于朝恩他是不信佛的，他看到唐代宗对于南洋中国是这么崇敬啊，他心里很不甘愿，很不好受。那么意思他总是老是想要找个机会啊，来给这个南洋中国是下不了台的机会，要给他难堪啊。那么有一天唐代宗请这个南洋中国是上座说法了，哎，他说法 正是讲到众生无明烦恼的这个事情了啊。正讲到无明烦恼的时候啊，嘿，于超干当时就站出来了，他说机会到了，我这一次要叫这个南洋中文是下不了台啊，正在皇上面前叫他下不了台。这个于朝恩就站出来，哎，请问国师，无名从哪里来？无名从哪里来？南洋中国是毫不客气的，你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资格问这个话。哦，这还得了，你想想，他已经是超过宰相的地位了，他的权势超过宰相啊，皇帝都要听他的话，那这个时候你一个出家人对他说这个话，他还受得了吗？他马上就脸红脖子粗啊啊，那么是生大气的大发脾气了啊。那么大发脾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当然大发脾气就骂国师了啊，他要叫他下不了台嘛啊，要叫他难堪了。哎，等到他正在发怒的时候，这个南洋中国师就告诉这个于朝恩了，我告诉你，你不是刚才问我无名从哪里来吗？就从这里来，就从你这个时候来，这不是无名就来了吗？你这个现在发脾气不是无名来了吗？所以后人呢，发脾气叫做发无名，是从这个原因来的啊。所以一般呢都说，哎，发脾气啊，那就是起无名了啊。实际上啊，平常你爱也是无名啊，怨也是无名，一切都是无名，可是这个发脾气的无名最显明了啊。因此之故啊，一般尤其出家众的习惯，现在好像这个习惯都慢慢磨灭掉了啊。我从前还是年轻的时候，在山上经常听到啊，那些老修行说，看到有人发脾气，你又在起无名了，就说这个话啊，你又在起无名了，就是发脾气叫做起无名，发脾气叫做起无名，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就是于朝恩发脾气啊。那么这个中国僧说，哦，无名就从这里来。那么实际上无名从哪里来呀？因为这个十二因缘是圆形的圆圈圈啊，祸业苦三道轮转不息，祸业苦啊，那么起祸造业受苦，正在受苦的时候又在起祸啊，又在起祸，又在造业，又在受苦，就是这样，祸业苦，祸业苦，轮转不息，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所以叫做无始啊。佛法的佛经里面叫做无始，这个不能去找开始的，你找他从哪一天开始，这个找不出来，不能找他的开始，所以无明是无始的，那么这个十二因缘就说明众生轮回生死的根源了。缘觉人，缘觉根性的众生啊，他的根性比较利，他就发现哦，轮回生死的原因就是从无明来，所以圆觉人修行啊，就是从断无明下手，断无明，先断无明，所以他是有反面门，十二因缘的反面门呢，他无明灭啊，先灭无明，无明灭着行灭，行灭着事灭，事灭着名声灭，这样一直到最后生灭着老死有悲苦恼灭，你就把这个无明之根断掉了，后边十一支通通都没了，所以必定要从断无明下手。那么因此圆觉人他比较立根，比声闻人立根，他能从无明下手，先从极地下功夫啊，断无明啊，无明一断，见思惑断了，他就可以证到彼之佛国。所以圆觉人修十二因缘的反面门，证到彼之佛国。那么如果有众生需要以彼之佛国的果地这种的阶位的这个身份来度他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彼之佛身所以经文说应以彼之佛身得度者，即现彼之佛身而为说法。那么如果需要以彼之佛的身份来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彼之佛身说什么法不能石板定论，这个跟妙音品就不一样了妙音菩萨品的现身呢，通通都是为了说法华经，不管他现什么身，他的用意就在说法华经。普门品他既然是普门示现呢，什么法都说，是完全应机说法。 现比丘佛身可以说十法界法，法法皆说，该说什么法的他就说什么法，该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这样才叫做普门呢、啊。所以应以比丘佛身得度者，即现比丘佛身而未说法，未说什么法不一定，看情况啊、那个时候需要用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所以这是现比丘佛身三圣身的第二。第三，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未说法，声闻很简单的就是闻佛四谛的法这个声音而体悟到佛法，晓得知苦断集目灭修道由此证到阿罗汉果的，就叫做声闻人。声闻闻佛四谛声而悟道啊、这种声闻人根性是他是超出世间的声闻根性啊、但是他的根性比起比丘佛稍微钝一点，所以在二圣人当中说他是钝根的啊、只能断见思惑啊、以习没有力量断除，习气没有力量断除啊、他只断见思惑。那么他是先知果而体会到因，所以苦集灭道四谛啊，苦集二谛是世间的一重因果，灭道二谛是出世间的一重因果啊。先果后因就是声闻人呐、啊，他知道这个苦果之后，他又追求这个苦果的因从哪里来啊，所以知苦而断己了。苦是果，己是因。哎，苦从哪里来啊？苦是因为有极地啊，极地里面就包含惑与业，惑业啊，就是这个无名行爱取有这五支啊，叫做极地，极地啊，剩下七支就叫做苦地啊。那么在十二因缘就包含这个流转门，就包含出世间的包含世间的因果，包含世间因果。无名行爱取游这五支就是极地，极地啊。剩下还有七支十二因缘的剩下还有七支剩下的就是苦地啊。那么比丘佛人立根，他能够先从无名下手断无名，就从极地下功夫。而声闻人要先知苦，他根性比较钝，先知道哦，世间这么苦啊，他生厌离心啊，世间太苦了，我也出苦海，怎么样是超出？那么就研究这个苦的来源，就是因为有极地啊，极地里面就是急着招感意啊，那么会招感到苦果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烦恼，烦恼会造业，那么由造业现在才有苦果，就知苦断极。那么要断烦恼，超出世间，要用什么方法呢？目灭修道，灭地就是偏证涅槃，有出世间的这个阿罗汉果的无生涅槃的果位。怎么样才能证到涅槃呀？要修道，修什么道呀？三十七道品啊、那么简单说就是声闻人修的这个七方便，就三资量四加行，然后就按照这个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次序断思惑，先修三资量四加行，然后到出国断见惑啊、三资量就是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个叫做外凡三资量位啊、那么这个别相念、总相念是由五停心观来，先修五停心观啊，那就是多贪众生不净观等啊，那么然后就修四念处的别相念啊，别相念修成就了，修四念处的总相念啊，总相念处修成了，他就有力量按照这个四谛十六行观啊，来修这个四谛十六行观啊。那么从这个三资量位之后的四加行位，四加行也叫做四善根，就是暖顶人是第一，这四个阶位有修这个四谛十六行观，人位修 上下八地三十二行冠，有三十一个减圆减行啊。那么修这个四地十六行冠，上下八地，上二界也有四地，欲界四地就是上下八地各有十六行冠，有三十二行冠。那么在这个暖灵人四地一这四个阶位修这个四地十六行冠满了啊，最后啊，以八人八字断见惑啊，见惑顿断了就正出国，出国要顿断见惑八十八十，然后啊断这个私惑啊。那么欲界私惑有九品啊，前六品润一七生啊六生的这个生死啊，后三品润一生的生死，所以欲界的九品私惑滋润九七番生死，所以出国须陀园呢，他还要来七番受生死，七生天上，七生人间，然后才能超出三界证阿罗汉果。那么等到把这个欲界的前六品的私惑断掉了，就只剩下一番生死，那就二国证到二国，叫做斯陀含，斯陀含叫做一来呀、啊，一来就一来人间，一来天上，那么他的烦恼就可以断了啊、那么最钝根的也可以证到三国，立根可以证到阿罗汉国啊、那么三国就是把欲界的私货断尽了，那么升到色界天啊、有五不还天，五尽之天，有声闻人啊、三国圣人所住的，就是四禅天在往上的这个五层天，善见善现无烦无热啊、色就尽天。那么他这个三国把这个欲界的私货断掉之后，次第断这个色界的啊、这个四禅四地啊、这个每一地都有九品私货啊、再往上断这个无生界的四地，每一地都有九品私惑，所以三界九地，地天地的地啊，土地的地，不是四地的地，不要搞错，这个同音字啊，有的时候会搞错的啊。有三界九地，我们平常念的四生九有啊，这九地就是九有，有轮回，有生死啊。生界有四地，无生界四地，每一地有九品的私货，八九七十二品啊。那么九九八十一品的私货断尽了，就证阿罗汉国。证阿罗汉国就是声闻人的最高的境界。啊，就是三界的见思惑的烦恼种子完全断尽了，超出三界证到阿罗汉国。这些道理详细啊，在这个四教仪藏教的行位修行阶位当中啊，有详细的说明。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就得去研究四教仪啊。另外有四教仪的录音带可以去听听啊，这里不能细讲。那么就把这个声闻的阶位有三资量四家行，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每一国前面有个相，出国相，出国二国相，二国三国相，三国四国相，四国这个叫做四双八倍，四双八倍有四国的阶位啊。正到阿罗汉国就是声闻人的目标最高的就达成他出世间的目的了，所以声闻人的究竟目标就是断见思惑，证偏真涅槃那么主要就是生厌离心，跟菩萨道不同的地方，他只生厌离心，觉得这个世间可怕对，观三界如老妪，视生死如冤家他看到这个三界欲界世界无世界好像是坐牢一样啊，他赶快要出去生厌离心看到这个轮回生死的苦恼啊，好像看到冤家一样所以他很害怕那么因此如果不发菩提心，就成为定性声闻假如有一类众生他需要以声闻身来得度的，那么菩萨就现声闻，无论是初发心的声闻人的比丘或者是一直到证阿罗汉果的阿罗汉，他都可以实现那么三资量四加行的这个外凡内凡的七方便位，也叫做七显位那么四国四相的四双八倍的阶位，他都能实现那么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这就叫做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前面叫做这个妙音品叫做现行，这里叫做现身，意思相同的，行也是身，身行， 身体的形象，这是指的身体，前面指身的形象，就指这个身体现象啊，现出这个身份来呀，说法度这类根性的众生，这就叫做现三圣身，菩萨也包含在内，如果加上菩萨就四圣了，初时间四圣皆为啊。是不是会想爱困啦？我来说个故事好了啊、哦。我在我们历史上，在中国的习惯上啊，有这么一个记载啊、传说有这么一回事，说是南海普陀山呢、啊，它的山门永久不关不开的，前世山门永不开。我没去看，我不知道有没有开，现在有没有开，我不知道啊。从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普济寺前山的这个普济寺的是这个大寺的山门呢、啊、是不开的，前世山门永不开。他为什么不开呢？有原因的，就是观世音菩萨视线游戏山脉啊，到了这个天台山去。他到了天台山呢、啊、天台山浙江的天台山有五百阿罗汉，都是正四国的阿罗汉啦啊。这阿罗汉有五百位阿罗汉住在这个天台山啦、啊、在那游化啊。那么有一天观世音菩萨到了天台山，到了天台山就啊、那么那五百阿罗汉是主人呢，就招待观世音菩萨，哦，大菩萨来了啊、到我们这个山上来，大家招待他。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在山上啊就玩了几天了啊、再看看山上。有一天他们跟这个观世音菩萨跟五百阿罗汉就在聊起来了，说你们这山上啊，哎，样样都很好，大殿也很庄严，就是少一只塔，没有宝塔就缺少庄严了。假如你能建一个大的宝塔在这边呢、啊，那你这个山上就更庄严了。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啊、嗯。那么五百阿罗汉其中有一位就说：“哎，他固然是有需要了，但是他还不甚重要啊。我们这后边山呢、啊，有一个千丈崖，一千丈很深很深的深坑啊、这个两边的山很高。那么从这边山要到那边山去啊，要绕一个大圈子。”下到山底下再绕过去谷底，再从那边上去，哦，要好多好多时间。那么老百姓啊上下很不方便，如果能够从这边的山到对面的山呢、啊，这个千丈崖的中间能建一道桥啊，做桥最久啊，那是最重要的，比这个他还要重要。哎，观世音菩萨说那就这样吧，我们你五百位我一个人啊，我们彼此对一个人做一样东西好了啊，给山上啊来庄严庄严啊。那就问五百阿罗汉说，你们大家喜欢做什么呢？嗯，他们想想，我们五百个人建塔比较方便啊，我这个宝塔由我们来建。哎，那你观世音菩萨，你的神通广大，你建座桥好了啊。观世音菩萨说，好好好，我来座桥啊。那么今天晚上就做哦，不能等到天亮。如果做到天亮没做好，就要受处罚的，好吧？天一黑，哦，这些五百阿罗汉就大显神通啊！啊、就搬砖啦、啊，做他的这个建的建，弄的弄啊！哦，那么五百阿罗汉整个动起来啊，那个搬砖的好像飞人一样飞来飞去，很快，一下山一下子就上来了，好多砖头都搬上来了，那么建的建，很快就建起来了，等到四根呐、啊。古代是没有时钟啊，看到四根啊，观世音菩萨就旁边在一直看他们建塔呀，快要建好了，在他的塔快要建好了，就剩下剪这个顶端一段了，还没建而已。观世音菩萨一想，不对呀、啊，我在这里看他们建塔，那我得瞧你，我的桥还没建呢，那等会我桥建不好怎么办了？好，剩下他们那么一点点，我就来建桥吧。那么观世音菩萨现过神通，从这边山脚山顶呢站一个脚，一个脚站到对面山的山上啊、有两个脚这样岔开来啊、那么这个站在两个山头上啊，就把这个手啊，两边都是石头嘛，很奇怪的，这个石头到了观世音菩萨手里啊，好像面粉做的一样啊，干那天然的奇葩的啊，他两番了、啊、两个手，这边抓一把，那边抓一把，一抓来抓到中间一捏，哎，好了。不到五分钟他的桥就建好了啊，这就现在有名的天台山的石梁桥。那石桥啊，那简直是做得天衣无缝啊啊，这个两边的石头这个粘起来，这个中间还有一点点这个粘的地方还能看得到啊，那么人就可以通过了，
可是这个看起来很可怕了，就是一条桥啊，就石头两边粘起来了啊。所以后人呢看到这个石梁桥，也叫做简单叫石桥，有很多人作诗啊，天台山上有很多这一类这个天台的这个石梁桥的诗，我看过很多这个很好的诗。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把这个桥做好了，他不到五分钟就做好了，回头一看呢，这阿罗汉他这个他的尖顶那个最上一段呢还没建好，还剩下一点点，就是中间还有个洞啊，可以一直看到下面，还没建好，他说不能让他建好啊，如果让他建好就没有意思了。他观世音菩萨就在山的旁边呢，在做鸡叫了，咕咕咕，鸡叫，对，这鸡叫就天亮了。给台啊，给台就天光了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在旁边在做鸡叫，咕咕咕，鸡一叫，糟了，天亮了。这个我罗汉都是讲信义的，讲信用的啊。一听到这个鸡叫，他们就停下来，不做了。为什么？因为天亮不能做，因为大家都就约好了，等到听到鸡啼，天亮就不能做啊，不能做就停下来，就剩下那个塔尖最顶最高的那一个洞啊，没有盖就变成通天塔了，所以那个塔叫做通天塔。通天为什么？从下面往上看了，一直看上去，通天塔。都粘砖头，砖头很怪啊，大大小小，黑黑白白，红红，什么样的都有。最奇怪的就是那一天天亮了，天台山山下的人呢，在早上起来要烧饭了，烧饭这个火柴一烧啊，这个烟不会出去了。烟没有出去，都跑到屋子里面了。奇怪了，今天为什么这样啊？跑到外边一看，烟窗整个掉了，没有了，烟档啊，弄个刮掉掉啊。为什么他那个烟囱都是用砖去接的，都是砖的。我们厨房也是啊。好的，俄罗汉没有来搬就是，我们的这边还存在。他把这个五台山天台山山下的那些老百姓的烟档啊，统统把它撤掉，搬去做这个做通天塔了。所以一家发现这种情况啊，大家都出去看，每一家都是如此，通通都一样。因此这个天台山下的那些住家呀，都没有烟囱，没有烟磨烟档啊。为什么呢？后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家家都一样啊？那个做烟囱的那个砖都搬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大家就到处去找啊，究竟一个晚上整个烟窗都没了，这个砖是搬到哪里去啊？大家去找，找到山顶上果心寺，发现果心寺一个大塔，这个大塔呀，那个砖头就是烟档啊，有的黑，有的砖大小，那个搓来搓去很奇怪的，那种怪样子现出来，原来是那些阿罗汉把我们的砖搬来做塔了。后来天台山下的人呢，他的厨房就没有烟窗了，磨烟档啊，就由这个原因来的。说这个天台山下的人呢，他的厨房磨烟档，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这个阿罗汉就把他搬去了，宁可就不要接了，不要接了，不省得他来搬。那么因此这个观世音菩萨游戏三脉在天台山，彼此表现神通的威力啊，结果阿罗汉还是输掉。为什么？天亮了，那最后那个最高那个塔尖呢没有做好，结果就输了。观世音菩萨的桥是整个做好了，没有问题了。那么因此这个五白阿罗汉收掉了，好像没有面子嘛。然后我们到普陀山去跟他玩一玩啊。那么因此这个五白阿罗汉就到这个普陀山来了。那么五白阿罗汉来，他怎么样子玩这个普陀山呢？他有他的一套啊，他就是用吃的方法，他就像出家人嘛，等到过堂吃饭的时候，这五百欧罗汉都现做这个比丘身，都来过堂吃饭。他的肚子放得好大好大，比弥勒菩萨还要大，那么这个吃饭吃得很快很快，在厨房里煮饭了来不及，他五百人吃掉5000个人的饭量，一个人吃10个人的。他厨房就没有饭了，没有饭。这个在堂里那些阿罗汉的发声的那些比丘啊，就吵啊，你们普陀山为什么没有饭吃啊？没有给我吃饱啊？不吃饱我就不走。那里面有那个饭头是说啊，我今天不知道你这么多人来了，很对不起，我明天一定给你吃饱啊。那么你就等在这里吧，明天中午一定给你吃饱。 明天大家就打算怎么办呢、啊、他这么会吃，500人吃5000个人的饭，那明天不准备50000个人的就不够了哦。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烦恼啊，怎么办呢、啊、明天谁也不敢去煮饭了。哎，有一个那个老修行出来了，他说我来煮，我来煮，你们没有力量我来煮。那么他就发现去当饭头，他这个一煮啊，这个饭锅里面自己会出饭的啊，不用煮他就来了。好，那500欧郎就进吃吧，看你能吃多少了啊，进吃吃，结果吃了一个人吃几十个人的饭，吃下去饭还是一直来啊。因此这个饭都是就有面子的，有面子的饭呢、啊、他吃不完嘛。哎，你们放毒进吃啊，放肚子进吃，我里面的饭还很多。结果啊，那500欧罗汉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饭吃完了啊，结果就不敢再吃下去了，吃不下了，吃不下只好啊偷偷摸摸的往前门就走掉了、啊、那500欧罗汉走掉了那么个厨房的饭头士就跑出来了，把门关起来，不要让他再进来啊。从此之后前世三门永不开。那么那个煮饭的那个老修行是谁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法身啊。这个中间有一个传说的故事啊，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不得而知。我这里讲的就是那个主云法师的所著的书里面也有记载的。有一种啊，是说观世音菩萨正在煮饭的时候，他们这个欧罗汉吃不完了、啊，吃不完，有个欧罗汉去开他的玩笑啊，他抓一把沙呀、啊、丢到他的锅里面去，丢到他的饭锅里面去，让他煮出来不能吃啊。那么观世音示现的这一位饭头师啊，他知道被人放沙了，他就用这个手指往里面一插，插了一个小洞，插了这个锅的小洞啊，沙会漏下去，饭不会漏下去，漏沙不漏米，叫做漏沙锅。漏沙锅说是还保存住啊。这个话我是在还是十几岁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听一个老前辈讲的啊。我这是我家进去的啊，一般住宿里面是没有看到说有这么一桩事情。观世音菩萨示现啊，他煮饭一直来啊，那么他丢沙，把沙丢进去，他用手指插到里面去啊，那个沙会漏下去啊，米不会漏下去啊，漏沙不漏米，有这么一桩事，这是什么把它啊配合起来。那么这是一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游戏神通的情况。所以说这个菩提师啊，前世三门永不开，不开的原因就是这个500欧罗汉吃饭真的太厉害了啊，吃不完跑掉就把三门关起来，不让他进来啊。所以虽然不进来，他还是在普陀山玩呢。那普陀山里面有好多这个奇奇怪怪的出家人呐、啊，化缘的什么样的都有啊，有的残废的啦，有的眼睛看不到的，奇奇怪怪的怪样子都有，那都是那些我天台山的500欧罗汉化身在山上啊，在哪里这个开的这个玩笑啊。所以世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和尚不作怪啊，斋主不来拜。在普陀山的那些和尚作怪啊，他们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他们也在打架啊。有一次啊，这个做大官的到了普陀山，看到两个和尚在打架啊，这么坏，打架，我们把他杀光，准备要杀他。哎，看他们两个打架，越打越高，哎，两个脚都腾空了，哎，一直打到天上去了，后来看不到人了。哦，原来他们打架有这么一套。打上天了那么好了，以后谁也不敢管了。所以普陀山的和尚啊，奇奇怪怪都有，和尚不作怪，斋主不来拜。我们这里和尚不作怪，所以斋主不大来啊。不来没关系，听经就好了啊。那么这是说把这个世间流传的好像有一点神话了啊。那么有没有这个事实我们不管，不过菩萨欧罗汉这种游戏山脉是有可能的，是办得到的。不过最特殊的天台山的那个石梁桥一直保存，假如完全是神话的话，那么这个石梁桥谁能建呢？你想想，谁有这个力量建深坑那么深那么2万山那么高，一个石条这样建起来是人的力量绝对不可能的，这菩萨的神通示现是有可能的啊。三圣身说完了，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下面的6天身，下午。